同学们，下午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宝智宫禅师的大乘偈颂，还是第666页，我们看第八段第五行。卓爱禅心不舍，清净智心自恼，真如法界丛林，反生荆棘荒草。啊，这个就是讲我们凡夫俗子啊，众生执着在这个亲情啊，家亲眷属这个小的家庭里边，小的我所里边，所以卓爱禅心不舍。为什么叫卓爱？就是你这种贪爱会障碍你的本性，就像厕所的蛆啊，贪着那个粪一样，牢牢的执着，牢牢的不舍，所以叫着爱啊，把心整个就缠上了，你根本就看不到广阔的天空，就执着在那个小的家亲眷属上。所以我们本来清净智慧的啊，自心自性，就被这个狭隘的缠，这个贪着的心覆蔽了，覆盖住了。然后反过来自己还老觉得不自在，哎，我生活的不如意，哎呀，我疼，家里人总让我烦恼，你执着他能不让你烦恼？你放牛放不下，你放不下你就别说烦恼，对吧？你爱也是因为他，你恨也是因为他，你放不下，那你就在爱恨里边你就啊受煎迫吧，什么也甭讲，都是你自己取的，你自己认定的，你自己选择的，啊，你自己执着的。所以你这个着爱和禅心如果不舍的话，那一定是清净本性啊被障碍，真如法界丛林一定会生烦恼的这种荆棘和荒草。但知黄叶为金，不悟弃金求宝，所以失念狂走，强力装持相好。这个知黄叶为金啊，一是执着世间的快乐啊，世间的五欲六尘，世间的家亲眷属，把它当成了黄金，其实就是黄叶而已，是一片草叶而已，会去把它当成金。还有一个就是语言文字啊，一切的修行方法，一切的佛法全都是黄叶，而不是真金。真金只有是我们本自具足的圆满的佛性，不悟本性就会执着，要么就是世间法，要么就是佛法啊，全都是葛藤，全都是没用的草叶，去当成了黄金。不悟这个本性啊，圆满的本性，本来是佛的这个天真自性，而执着啊，要做佛，要做祖啊，要做善知识啊，要做圣人，要做道人，要么就是执着世间的这种虚名，这叫弃金求宝，把真金就错失了啊！拿了一块瓦片，拿这块土喀拉，拿这片树叶当宝贝，为什么？师傅，你说的这个真金我们看不见啊，这个树叶、这个草枝、这个图片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比喻成什么？家亲眷属啊，自己所爱的这个人啊，所爱的事物都摆在眼前。师傅，您说的佛性我们看不见呢。佛性虽然看不见，但是我们如果真正悟到佛性，你会自在，你会没有烦恼。其实你看得见那些东西都是烦恼。觉悟的人，他什么也不拥有，他并不是拥有什么，他只是没有烦恼，他只是知道你执着的东西都是假的，啊，你亲人的、家人的、父母啊、孩子啊，啊，你的身份啊、你的名利啊、你的价值观呐、你的一切的所作所为啊，这些都如黄叶，犹如草片啊，这个瓦片、草木，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。不是真金，真金是空无一物啊，真金是无所有不可得，真金就是没有烦恼。所以本性啊，我们的佛性它并不拥有什么， 他只是没有烦恼而已。所以功德天啊与黑暗女有志之人二俱不受，你贪着一个快乐一定会有烦恼，大志之人啊，快乐烦恼我都不要。失念狂走是什么意思啊？失念就是你丢掉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啊，到处奔走去求去追逐啊，去找那个东找一个假的东西，这叫失念狂走，而且还会装着自己啊是道人啊有修行啊道心坚固啊，你已经把最根本的东西弃失了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你跑的这个念心上，你就歇下来就是了。就像我们手里啊拿着一个宝贝，没看到，以为宝贝丢了，拿着宝贝到处去找宝贝，啊，最后有人告诉你，就在你手里，哎呦，在手里了，卸下来了。我们的道啊，所有的道就在你身上，就在你现在活生生这个身上，就在眼前啊，全都是道。没有一个不是真性啊！你还在找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找什么？这就是所以思念狂走，强力装持相好，还在那装。哎呀，我很快乐，啊，我很安心。你真是不安心啊！你不快乐，只要你还在奔走，还在追逐，还在找。你那个好，你那个安心是装出来的。啊，多少这个学法的人，没有遇到名师，没有悟道，他每天都在啊学一些个邪知邪见，啊，都在做一些有为的东西，然后他会跟别人讲什么？你们都遇到过，你们自己都这样做过。哎呀，佛法真的很好哎，佛法能解脱，能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。啊，你学佛吧。啊，学佛能够吉祥如意，他自己都不吉祥如意，他居然能说学佛吉祥如意，不骗鬼了吗？这不，大家是不是都劝过别人学佛？你劝谁呀、啊？你自己学成这样，你还劝别人？你歇会儿吧，赶紧。但是因为我们装嘛，对吧？一定要把佛形容得很好，把佛法形容得很好。可是你没真正受益，你没受益，你凭什么说学佛好啊？还不是装的吗？不过你的装啊也有装的作用啊，你骗了很多人得了抑郁，对吧？你自己抑郁还不甘心，还要骗别人得抑郁，但这都不是绝对的，不是究竟的啊。究竟他会因为这个抑郁，因为你这个欺骗啊，因为你这个倒霉样子，他最后还是会解脱的啊。这都是一个契机，对吧？你要不把他领到荆棘丛林里边，你要不把他领到黑暗的极黑暗的地方。对吧？你要不把他领到坟地里，他怎么知道游乐场好玩呢？他怎么知道光明好呢？对吧？他怎么知道天亮呢？所以都对啊。但是咱就有就事论事，就这个现象，我们就说这个现象，大家都经历过啊。没有真正的去啊认识到这个解脱的快乐，没有真正的认识佛法，还在劝别人学佛法。咱不知道你劝的都是哪门的佛法啊？啊，自己一边恐惧的，一边烦恼着啊，一边执着的，还要劝别人啊，你也学吧，你也修吧，这个很好哎。就跟打一个比方啊，就跟去商场来买一个电器，这个电器明明使着不好使，哎呀，你买这个吧，这个挺不错的。而往往那些个真正遇到好的产品，真正受益的人，他第一件做的事儿是什么？他第一件做的事儿，他先好好的享受，对吧？他先好好的享受这个产品，他先好好享受自己的解脱。等享受腻了，哎，解脱味儿已经尝到了，没事儿干了，这个时候，行，我告诉你吧， 这是一般真正觉悟的人啊，真正悟道的人，他都是先玩，知道吗？到了一个好地方，你看那些个，哎，穷人们，那些个没有见识的人，到了一个好地方，自己还没看呢啊，自己还没看，啪啪啪拍拍拍拍，然后开始到处的去转告，哎呀，这个地方真好。真正见到一个好地方的人，他现在在享受，啊，见到西湖美的人是吧？你不看我天天发朋友圈，我待一年了，我该发发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地方好，一定自己体会到这个东西好，然后你真正体会到它哪儿好，你再把它分享出去。所以有大智慧的人啊，他都不急于去啊，去跟别人讲啊，去传销啊，去传播，他不会啊，他先自己解脱自在。然后他让你去，他让你看着他心生向往。这个时候，他在讲法啊，再去帮别人就很简单了，因为大家求着他让他帮，对吧？他不是说推销给你、灌输给你、强迫给你。所以，真的东西啊，他一定会自己有自己内在的一种啊魅力和光芒，他会自己散发出来，别人。啊，就是情不自禁的会被他吸引，而那些个没有真东西的人啊，你讲再多都没有用。啊，就像这个董明珠啊，最近一直老提董明珠，格力这个空调、格力电器的啊领导是吧？他就说过一句话：好的东西拿东西说话，不好的东西你就把整个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明史讲出来，他也不买，对不对？你天天哇啦哇啦啦讲，你。没用，看不到你的自在，看不到你的解脱。你没有真正吸引人的东西，对吧？你自己讲的人还有烦恼，口内诵经诵论，心里寻常枯槁，就是天天也在读经读论，但是读的啥自己也不知道。一点智慧也没有，然后还会连一些个啊没用的东西，拿这些东西当成真的啊去要求别人啊，佛这样说了，佛那样说了啊，你这不对，你那不对，口内诵经诵论，心里寻常枯槁。一朝觉本心空，具足真如不少，就是真正觉悟到自己本性了。哦，原来不增不减，原来不假修造，原来增也不得，添也不得，减也不得，除也不得，求也不得，断也不得，就是你起丝毫的心想对他做点什么都没有用，那怎么办？我啥都不起，我就该干嘛干嘛，随缘度日，接受平常，打雷了，下雨了，刮风了，下雪了，都好，一个人也好啊，多人也好，念经也好，不念经也好。啊，吃一顿饭也行，吃两顿饭也行，啊，最好还是吃三顿饭。没事就躺床上躺着，啊，长伸两脚卧，善恶不关心。做一个真正的无事人。师傅，我天天诵经，我也挺开心的。那你那个开心诵啊，没人强迫你。说你要真正诵经也挺开心的，你就不会举手了啊，你不会。师傅，我诵经行吗？你自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没有必要去询问别人。你做什么开心你就做什么，但是你不要去强迫别人啊，不要把你的东西灌输给别人。还讲14分钟，哎呀，太慢了，时间过太慢了。跟你们这样的人在一起，哎，度日如年呢。当你们人多的时候，我就感到了一种啊，这个弱智的加持，无力的加持啊，越来越无力。 一朝绝本星空，就是什么都不可得啊，你就彻底死下了一切的修行、求法、求解脱、求智慧的心，这叫绝本星空。具足真如不少，哦，原来全都有，只要用就行了，用出来的就叫智慧。你不要再去分别，哎，师父是不是有个佛用，有个魔用啊，有个善用，有个恶用，全都是你自己在分别。怎么就一定都要有佛用，都要善用？你把什么叫做善？这个我憋得慌了啊，我忍不住了，在大众面前放个屁，难道叫恶吗？对不对？我们看第九段啊，生闻心心断惑，能断之心是贼。贼贼地相除浅，何时了本与末？口内诵经千卷，体上问经不识，不解佛法圆通，徒劳寻行数末。这个就是讲啊，这个声闻成人啊，有修有证增上慢之人，就是他一定要得到一个东西，他要断惑求真，他不知道这个能断之心反而是啊，是无明，是无明本，所以能断之心是贼。如果你觉悟到没有一个能断和所断，没有一个需要断的东西，只是一悟而已啊！你一悟到原来烦恼本空，真如本有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这个时候能所具民啊，这才是真正的虚空分。所以大地平尘，觅一个芥子许的东西都觅不到啊！觅佛佛没有啊，觅法法没有，觅众生众生不可得，觅非法非法没有。如果你不悟这个烦恼本空，你不悟根本就没有什么无明啊惑啊。那你老想去除一个东西，老去对治，老认为自己的贪嗔痴习气不好，哎，我要改习气，我要转变我的习气，我不能有这个东西。你不能有哪个东西啊？哪个东西是你的？哪个东西是真实的？哎，师父，今天我又跟别人生嗔恨心了。哎呀，我又忏悔，生嗔恨心没错，忏悔有错。就你那还叫嗔恨心啊？你算了吧，啊，你是真没有看到这生嗔恨心的。所以你的嗔恨心生的还不够啊，继续生啊，继续点火，让自己更旺，自己的嗔心更旺一点啊。涅槃经里记载，有一个僧人去求佛出家，那帮弟子们看不上他，他就把整个疗房都点了，点疗房还不行，就把好多僧人都杀了。最后都告到佛那里，佛他做的很对啊，让他出家，我们收留他，就那么一个开悟的啊，就那么一个做坏事开悟。一讲这个，哎，马上啊，这心里的执念就出来，师父那个这那的，那就又出来了。讲这个其实就是让你告诉你一个道理，就是什么都是梦幻，你别当真，别执着，别去评判这个事情。尤其落在你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你不要去评判自己啊。至于别人，跟你就更没关系。如果你不悟到啊，这一切法、一切烦恼，它本来是空的、不可得的，那你一定会老去除、老去对治、老去断、老想改自己、老想使自己变得更好，啊，好像有个状态叫觉悟，想让自己到达那个更好的状态，这就叫贼贼地相除浅，你就是这个妄心永远吸不掉。何时了本与末？这个本与末就是啊，本性的啊。这种寂静，只要你有一个求的心啊，想达到的更圆满的这样的一念妄心，你都无法达到真正的圆满啊！真正的圆满是你用不上劲儿的。 天天啊也诵经啊，也读经读论啊，看着很多很多的。可是，一问真正的事儿啊，像外行一样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所以，体上问经不是这个体上，是问你真正的经，问你真如经啊，问你真正的心经心法，你一句也说不出来，因为你学的都是文字知识概念，也不了解佛法的圆啊圆通。啊，圆融无碍，圆满，都不了解，白白的在那儿寻经讨论啊，就像永嘉大师说的所说的啊，这个分别名相不知修啊，入海算沙徒自困，一层啊讨经讨书寻经论，没有用的。徒劳寻行数墨，就是在纸墨文章里边找真理，那里没有真理啊。这两天跟这里的常住们啊待了几天，好像发现他们一个个的啊，就验证了一句话：下下上两只。哎呀，这也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，是吧？而且我总会在后边加一句点评。这个我的重点，我要说的重点不是上上智，下下智。大家多啊，大家学会了去嘲讽别人啊。你以前接受的教育都是要恭敬别人，对吧？要尊重别人，要赞叹别人，假不假呀？说你能很像亲人一样，像朋友一样，甚至像闺蜜一样的那样去调侃他，去嘲讽他，这叫恭敬，知道吗？而且你嘲讽他，他不生气。就如果你没有智慧，你没有度啊，你也不没有分寸，刚跟你认识两天，一天还没说句话，你啪啪说，你怎么那么老呢？对吧？人明明20，你今年40几了，你这对吧？你看，当我讲你们下下用上上智时，你们都很开心，你敢不开心吗？所以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你这个气势一定要压倒他，让他怎么都啊，都要接受，都要接受你。所以讲法也是这样啊，说你自己。如果没有功夫，或者是说自己有执着的话，自己你就不自在，就习惯了，你就会不知不觉，你就会掉到文字里，你就忘记了打个岔啊，说个笑话，让大家开心开心。真理没在宝智公的这个偈子里啊，大家记住了。这个第九首啊，偈颂，就是讲这些个用功修行的二乘人啊。咱们这有个叫小军的同学啊，小军老问师傅什么是二乘人？这个未成年，对未成年的人，我们不能开示这个啊，他没成年呢，今年才18周岁。你给他讲二乘人，哎，那没有用，天天还。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天天就光乐，哎呀，乐得跟个疯子似的，天天就是没有任何事情能打击到他。这时候你不需要给他讲什么是二乘，你要给他讲，你就变成二乘了。但是他会试探你啊，他会考你，他给你挖坑啊， 他没事天天问你佛法，你要觉得你能渡他，完了你被他渡了，渡啥渡啊？他就是一个天真开心的一个年龄，他正在做佛，知道吗？你还别给他安东西了啊！本来是宝器，你千万不要给他装那些个污秽的东西，你给他讲任何东西都是污染他。所以啊，我不在禅堂的时候，你们都注意啊，不要这个伤害这些个未成年人啊，不要把你们的一些东西灌输给他，对吧？过去有个公案，啊，有个老和尚带着一个小沙弥，啊，住在一个庵里一个庙里，有一天这老和尚没办法出去了，出去了一回来，这小沙弥开始给他合掌。给他喝着，这老和尚就心里边就一下就愣了。这个跟我带你3年，我也没教你喝掌，跟谁学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谁来？啊，有个出家人来了啊，教给我一个合掌，又这还有顶礼啊，又供养啊，还有这还有展居啊，还啥的。那人在哪？就在旁边这屋子呢，就过去了，把那人给臭骂一顿，给赶跑就把我小沙弥就给玷污了，知道吗？不需要这些了。今天来一小孩哈，到我跟前啊，先这样，这样你不对，你得顶礼，知道吗？顶礼之后还捂着嘴，我一句吓唬，跟顶，就是顶，对吧？他不想顶，他不会，他不好意思，这时候就一定得让他顶礼。而有的人一见了我，咣就要趴我腿上，这时候你就不能让他顶。我就刚吃完不吃饱饭，就他就一下就把我吓得现在吐出来，知道吗？所以不同人不同的待遇，知道吗？你扭扭捏捏想顶又不想顶，又不好意思顶，这时候我一定要你顶礼。你一见了人就要顶礼，就要抱别人大腿，你歇会儿，别把你的脚气传给我。其实修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你去你的执着，然后就是突破一些我们就不自在的东西。全都是活泼泼的活法，这才叫佛法了，知道了吗？就是你问的，你带着一脑袋瓜子疑问来的那些东西，你甭问我啊，别染污了我，我也没那功夫给你解答。其实大家来想来看我啊，来修行或者来闭关参学来，都是带着一堆的疑惑问题。很简单，你把它倒了就完了，也不需要答案。如果你带着一堆问题，正经八百、严肃的带着一堆问题，我又严肃的跟你讲，这叫啊，弟子与师俱现王难，知道了吗？只要你带着一个枷锁，我又给你套了一个枷锁。最后我自己又套了一个枷锁，这叫武松入狱，知道吗？血洗鸳鸯楼，所以你也甭问我啊，你甭趁我打盹的时候骗我啊，就我还经常被骗。那些东西都没用啊，那些问题本身都是不存在的。我给你回答的任何东西都不存在。对，我们都看过《六祖坛经》，是不是？六祖大师就讲，我没有法给人啊，虽方解缚，假名三昧。那就虽方解缚啊，给你讲个笑话逗你一开心，把你的烦恼忘了，就叫三昧。啊，三昧大家都知道，对吧？哎呀，二姐她妹就叫三昧。你就自己想想，你看三藏十二部能博得你这一笑吗？能吗？对吧？你把大藏经都看过来，能博得你的一笑吗？你还是不明白什么叫三昧？我告诉你，二姐她妹，你就笑了，这叫真三昧，知道吗？说你说你学祖师禅和学佛经，那能一样吗？天壤之别。师傅，那为什么还要讲佛经给小根小叶的，给穷人，知道吗？给愚痴之人，给业重的人讲佛经？啊，给福报的有福报有根基的，就讲笑。 头陀阿炼苦行，希望后生功德。你看看大家这个执着修行的人，是不是都是头陀阿炼苦行，都是希望将来成道，对吧？咱别说啊，像弥勒一样啊，就是一生补处啊，总觉得以开悟在以后啊，要么就是在这一世，要么就是将来世，都是这样大妄想。这个头陀阿炼苦行就是包括了一切的啊执着修行。你一切的修行方式，如果你执着，都叫头陀阿炼苦行。打坐、诵经啊、吃咒、念佛、顶礼、礼拜、忏悔、回向啊、经行、绕佛、日中一时、辟谷、闭关，这一切都是白白的啊浪费时间，白白的苦你自己的身心，没有用。是我一定要吃这苦，我才能怎么怎么着。那我也没办法啊，你非要跳黄河我也拦不住啊，是吧？你非要做穷子啊，我就是你亲生父亲，我告诉你这一切你都可以自在的受用，你非要逃粪没有办法啊，去给他拿这个粪勺子让他逃去。所以这里的希望即是隔圣啊，你这一念希望之心就与圣，与真正的你要求那个圣就相隔了啊。大道何有可得，你只有放下这念心，大道就显现了。你求一个大道，你就走了小道。譬如梦里渡河，船师渡过河北，忽觉床上安眠，失却渡船规则。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像在梦里渡河一样，一定要划桨，要顺着水啊，又要顺着风啊，要有很多的方式方法。我们在迷的时候，你一切修行都是像在梦里渡河，等你觉悟了，你才发现哦，人在床上没在河里。这时候你渡河的一切的这些个用心啊，你的聪明，你怎么渡河，你使多大劲儿，船桨放哪儿，对吧？你船头，你这个船的构造存在吗？不存在。什么时候存在？迷的时候。哎呀，包括甚至迷到什么程度啊，这个经送完了一定要合上，对吧？合上的由来，这经不能放着，不能放在窗啊，这个桌子角外边，放坐在角外边，还据说还要有什么天龙八部护法人还给你拖着，拖着完了，他们拖完了一定还要找你算账，因果在你身上，很多很多的这种规则。上了厕所没洗手啊，猫经书500世做奴隶什么的，还是这是我编的。我就告诉你，这都是梦里的鬼德，知道了吗？有的人就开始在那嘀咕，我们的小比丘尼开始嘀咕自己的心，其实都是因为小比丘在这儿，小比丘尼在这儿，好多他跟他会有很多规矩，没办法，人家他也接受的嘛，而且他最后他实在没办法了，他会搬出来，就是佛说的。佛就是个屁，知道吧？屁眼里边放出的屁。师傅，你污染你侮辱圣人，我就污染了，我就侮辱了，怎么地？圣人在哪儿了？圣人在你这儿了啊！除了你这里边的垃圾，没有圣人，圣人就是垃圾。全都是梦里的鬼则啊！等你突然觉醒了，发现哦，你才是真正的佛、真人、真性，这就是忽觉床上安眠，你在床上躺着的，没有在那渡河，你不需要修行，知道吗？这个时候失去渡船规则，那你梦里边所做梦的啊，你船划快了、划慢了，你到了哪儿了？你开错没开错方向，全都是虚妄了。船师即比渡人，两个本不相识，你也没渡任何人。啊，你自己也不真实，真实你躺在床上睡觉，那个梦里边的你全都是假的。你的修行啊，你在求道，你在求解脱啊，你在什么闭关呐、啊？你这一切的都是哈、啊、梦中事。所以两个本不相识，你跟里边那个人了不相关哈、啊，也就是真性和你这个假我毫不相关。众生迷倒即伴，往来三界披及。就是迷在这个妄想境界里边，被自己的种种的啊这种妄心锁住，这个羁绊就是牵绊住，在虚妄的假的三界里边来回的轮回啊，来来去去啊，出生入死。 疲劳至极，痛苦至极。一旦他觉悟生死如梦啊，一旦他醒了，他看知道哦，原来都是在做梦，一切求心仔细啊，他再也不求啊，我要成佛，哎呀，我要解脱，本解脱本来是佛啊，本来自在，一切东西都是自己加上。好了，这一会时间也到了啊，就跟大家先学习到这里。